第93篇成熟的过程二。现在我们要进一步的来看雅各在希伯伦所受的对付。我们要先指出变化与成熟的不同。变化的最后阶段就是成熟。成熟的意思乃是生命达到丰满。当一个人生命成熟了，他就不缺乏生命。我们的生命越多就越成熟。婴孩显然是不成熟的，而成人是成熟的。一个人成熟了，意思就是他的生命达到的丰满了。变化是生命里新陈代谢的改变，变化不是丰满的问题，它乃是内里改变的问题。植物不需要改变，因为植物就是植物，但我们神的儿女需要变化。我们唯有借着变化，我们才能达到成熟。我们有天然的生命，这天然的生命无异于神的经纶。我们天然的生命不需要用别的生命来顶替，但是需要有新陈代谢的改变。我们不但需要外在表面的改变，更需要内在性质的改变。我们人的生命对于神的经纶是必须的，但不该一直是天然人的生命，乃是在性质上经过的内里变化的人的生命，使神的生命能与人变化过的生命调和成为一。这乃是一件非常深奥的事。在新约里至少有两处经节启示变化的事。罗马书12章2节说，不要被磨成这个世代的样子，反而要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。这里变化的希腊字也同样出现在哥林多后书3章18节。那一节说，但我们众人既然以没有帕子遮蔽了脸，好像镜子观看并反照主的荣光，就渐渐变化成为与他同样的形象，从荣耀到荣耀，乃是从主灵变化成的。在以上这两节里，变化这个词说明我们在基督徒生活里，我们需要新陈代谢的内里改变。我们不需要外面的改良或调整，我们需要在性质和生命上有内里的改变。这一种新陈代谢的改变开始于我们的重生。当我们得救的时候，我们不仅得称义，罪得赦免，我们也蒙了重生。在重生的时候，有一种新的生命，就是神的生命进到我们灵里。从我们重生的时候开始，这个生命就一直的变化我们天然的生命。当神的生命改变我们天然的生命的时候，就将神的生命多而又多的分赐到我们全人里面。因此，变化乃是我们天然生命的内里改变。而当这个改变达到丰满的程度的时候，成熟就到了。我们再说，变化的最后阶段就是成熟。成熟不是我们这个人被改变的问题，成熟乃是我们一再得着神圣的分赐，直到我们有了生命的丰满。我们看见雅各在创世纪25到37章经历了许多的改变，但是到37章以后，我们在他身上没有看见进一步的改变。在25章，雅各是一个抓夺者，抓夺脚跟的人。从26章到36章，这几章大概包括25年的时间。我们看见雅各如何有了改变。在那些时间，他所遭遇的每一件事全都是为着他的变化。在创世纪37章，雅各失去他的爱子约瑟的时候，他这个人与27章的雅各完全不同。在属灵的意义上，27章的雅各有好几只手用来抓他所要的，他抓父亲所有的，他抓以扫所有的，后来他又抓拉班所有的。然而在创世纪37章，雅各甚至没有用他自己的双手。到了这一章，雅各好像没有技巧或本事了， 他似乎什么都不能做。这说明雅各已经改变了。从创世纪37章一直到这本书的末了，我们在雅各身上没有看见进一步的变化。在这些章节里，我们看见一个人不仅变化了，并且满了生命。在37章，我们没有看见改变，也没有看见生命的丰满。变化是在这一章以前发生的，生命的丰满是在这一章以后达到的。我们如果再读创世纪27章、37章和47章，在27章我们看见一个抓夺者，他有许多只手，他能做每一件事，没有人能打败他。无论谁来接触雅各，他的父亲、哥哥、舅父都是输家，雅各总是占优势。他从他的哥哥、父亲和舅父都得利，他甚至从拉杰、利亚和他的两个使女得利。到了拉杰死的时候，雅各开始遭受损失，但甚至这个损失也叫他得利，就是他得着了便雅悯。到了创世纪37章，雅各遭受了另一次的损失，那就是失去约瑟。在这一章，雅各一无所得。从这个时候起，雅各失去了一样又一样的东西。最终到了47章，他得着了生命的丰满。生命的丰满乃是祝福，也就是生命的满意。当你生命满意的时候，这生命就要流到别人里面，而这种的满意就是祝福。因此在创世纪27章我们看见一个抓夺的人，在创世纪37章我们看见一个变化的人，而我们在创世纪47章看见一个生命成熟的人。雅各的变化开始于神进来摸他的时候，而这个变化持续到37章，那时变化的过程就相对的完成了。然而在这一章，雅各还没有成熟，他还没有生命的丰满。为着要达到这个，雅各必须经历最后阶段的对付，那就是在希伯伦的对付。现在我们必须来看雅各，一个变化过的人，他如何能被生命充满。人乃是器皿，然而我们不像瓶盖，我们不是没有感觉、知觉或意志的器皿。你如果将瓶子装满一种液体，瓶子对这件事没有意见或感觉，在装之前你无需得着瓶子的同意。但是要将一样东西放在我们这活的器皿里就很难了，因为我们这个人满了意见、愿望和我们的想法。我们做父母的都知道，要叫小孩子吃药是非常难，照样神要将他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在这里我们要指出创世纪这一本书一件隐藏的事。雅各最后阶段的第一个对付是失去约瑟。约瑟他被卖的时候是17岁，他站在法老面前的时候是30岁，接着有七个丰年，也许是在丰年的之后一二年，雅各打发他的儿子们去埃及涤粮。所以从约瑟被卖到雅各所打发他们的儿子去埃及，至少有20年的时间。圣经没有记载雅各在这些年间所做的，只记载约瑟所经历的。就着雅各的记载而论，他在这20年乃是他沉默的时期。弟兄姊妹，我想问你，你想雅各在这段时期在做什么？假如你是雅各，你会做什么？多年来我一直思索这件事，我想我发现了一些东西。在那些年间， 雅各无事可做，他没有缺乏，没有雄心。原来雅各只在意拉结，不在意利亚和两个使女。拉结死后，雅各把心放在约瑟身上，但大约过一年，约瑟就从他手里被取去了。等到约瑟被取去，雅各实际上是一无所有。所以在那一段沉默的时间里，雅各是一个毫无野心、兴趣，也无事可做的人。这必是神将他自己多而又多的分赐到雅各里的时候。在这二十年，与他待在拉班的那二十年，真是何等的不同。在与拉班一起的二十年间，雅各是挣扎的对抗拉班，并且为着对待拉结、利亚两个使女和他所有的孩子们而操心。但是在希伯伦的这二十年，雅各从一切的辖制和霸占中得了释放，他不但退休了，他更是自由了。唯一不能从雅各取去的，就是神的同在。雅各在希伯伦一直活在与神的交通中。雅各借着失去约瑟，他成了一个完全向神敞开的瓶子。约瑟的同在也许是雅各向神敞开的拦阻，但现在失去约瑟以后，雅各脱去了一切的阻挠，完全向主敞开。毫无疑问的，雅各天天想念约瑟。他推测约瑟已经被野兽吞吃了，但这一件事并没有得着证实。因此雅各也许认为他会再见到约瑟，这个就迫使雅各到神面前向神敞开。雅各越想念约瑟，他就越敞开。在那二十年间，雅各是个向神敞开的瓶子，他让属天的雨水不断地降到他里面。在那段时间里，雅各天天向神敞开，被神的生命充满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突然间有饥荒来袭，雅各无法控制，因为迦南地也有饥荒。神用这一次的饥荒对付雅各，并高举约瑟。我们已经看见，在失去约瑟和饥荒来临的二十年间，雅各无事可做。他也许觉得他的一生结束了，就等着归到他的本名那里，那就是死。他从来没有想到要去埃及，另有一个新的起头。当然，他更从来没有想到约瑟会在那里等他。雅各也许会想，什么心事发生在我身上呢？我已经老了，我有过四个妻子，还有许多孩子孙子，我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。然而当他这样想的时候，神的手忽然临到，雅各就为饥荒所袭击。这次严重的饥荒对雅各全人必是很大的功课。在饥荒来袭之前，他平平安安、顺顺利利、一无所缺，但忽然粮食没有了。身为这样一个大家庭的家长，他必然焦虑在饥荒中该怎么办。神用这次饥荒压榨雅各，神也用这一次的饥荒高举约瑟。对约瑟而言，饥荒是一件大事。如果是在七个丰年以后没有饥荒，法老必会对约瑟说，约瑟，你给我解梦的时候愚弄了我，在七个丰年之后饥荒并没有来。但饥荒真的来了，这是约瑟的能力和权柄。七个丰年是法老的梦的局部应验，但还没有完全证实约瑟对那梦的解释。法老也许要等着看七个丰年之后会发生什么事。如果饥荒没有来，那约瑟可能会被处死。因此约瑟要得着高举，就需要七个荒年。这个饥荒是约瑟的荣耀，神用饥荒给他加冠冕， 约瑟的掌权乃是千年国的预表，预表神在地上的属天管制。因着饥荒，雅各被迫打发十个儿子去埃及涤粮。雅各已经失去了约瑟，现在他必须从剩余的十一个儿子中打发十个去。在古时候，从希伯伦到埃及是很长的路程，走这一段距离需要八到十天。十个儿子离开前往埃及以后，只有最小的便雅悯同雅各在一起。便雅悯那时才二十出头，那十个儿子约需离开雅各一个月，这段时间对老人是很大的功课。雅各也许想，现在我的十个儿子走了，我不知道他们会遭遇什么，他们会平安的回来吗？他们能买到粮食带回家吗？这对雅各真是何等的功课。这种对付不是为着雅各的变化，乃是为着他的成熟。神用这种对付将神生命的元素充满雅各。后来雅各的儿子们从埃及带着粮食回来的时候，雅各得知西缅被留在埃及了，这对雅各又是一种苦难和功课。我们从约瑟的一面、掌权的一面再来看这几章圣经时，就会看见约瑟何等有智慧。约瑟没有把钱留下，却把钱放在口袋里。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发现自己的钱被放在口袋里，便告诉弟兄们，他们就提心吊胆，战战兢兢地彼此说，这是神向我们做了什么呢？他们回到家里，发现个人的银包都在口袋里，他们包括雅各在内就都害怕了。雅各似乎说，什么？我的一个儿子被扣留了，你们把粮食带回来，钱却在你们的口袋里。假定我们把粮食吃完，而饥荒还继续的，那时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必须去埃及买更多的粮食，但是我们该如何处理这钱呢？雅各也得知便雅悯必须去埃及的坏消息，他听见这事以后就说，你们使我丧失我的儿子，约瑟没有了，西缅也没有了，你们又要将便雅悯带去，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了。雅各的大儿子流便应许将便雅悯带回来交给雅各，雅各却不听他说，我的儿子不可以与你们一同下去，他哥哥死了，只剩下他。到了创世纪43章1-2节说，那地的饥荒甚大，他们从埃及带来了粮食吃完了，他们的父亲就对他们说，你们再去给我提些粮来。到这时候，犹大就提醒雅各，他们如果再要去埃及涤粮，他们就必须把便雅悯带去。由于饥荒甚大，雅各只好打发他最小的儿子同他的哥哥们去埃及涤粮。这对雅各是何等的苦难。神在这里倒空这个瓶子，取去他一切的所有。便雅悯同他哥哥们去埃及以后，留下雅各一个人，没有儿子。约瑟已经被取去了，西缅已经被留在埃及，现在其余的人也都下埃及去了。也许就在那一天晚上，雅各说，我剩下什么呢？我十二个儿子都走了，我不知道他们会遭遇什么。第一次我的一个儿子被留下了，第二次我不清楚会有几个被留下。这对雅各是何等大的苦难。但是这里主要的点不是他的苦难，我们在这里乃是看见雅各被神倒空的事实。神取去了先前充满雅各的一切，现在雅各完全空了。但是我们会看见，在雅各得着约瑟的好消息那天，他完全被生命的丰满充满了。 神已经取去了拉结、约瑟、西缅，最终也取去了所剩下的十个儿子，包括便雅悯在内。当便雅悯同他哥哥们在埃及与约瑟和好时，约瑟非常喜乐。然而雅各独自在家里被神所倒空，一个晚上又一个晚上，雅各也许深深地觉得他是一个虚空的器皿，从前充满他的一切已经都被神取去了，被神剥夺光了。这完全是神的主宰，主在预备雅各，叫他被神的生命所完全充满。现在我们要来看约瑟如何对待他弟兄们。约瑟对待他兄弟的做法也是主的主宰。约瑟留下西缅，然后将所有的钱袋归还给其他的人。约瑟留下西缅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为什么他不留下其他的弟兄？我相信西缅是领头谋害约瑟的人。西缅很残忍，他和利未杀了哈某和示剑，并毁了他们的城。在创世纪49章5节，雅各说，西缅和利未是弟兄，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。我也相信是西缅领头提议杀约瑟。虽然约瑟的哥哥们不认识约瑟，约瑟对他们却非常亲。约瑟第一次看见他们就为难他们，要摸他们的良心。他们彼此说，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，他哀求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从，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。然后约瑟从他们中间挑出西缅来，在他们眼前把他捆绑，这必使西缅想起他对约瑟所做的。在西缅被监禁的期间，他也许会想，为什么我是唯一被留下的呢？哦，我真是不该对约瑟那样做。约瑟对西缅所做的的确是神的主宰。甚至当约瑟的兄弟们第二次来到埃及，约瑟也没有立刻向他们表明自己。假如我是他，我会说，我是约瑟，何等的美好，你们带着我的弟弟便雅悯回来了，请回家去，将这个事告诉我的父亲。约瑟并没有这样做，他为他弟兄们预备了宴席，这使他们非常稀奇，也使他们害怕。宴席过后，约瑟吩咐人把粮食装满他兄弟们的口袋，把他们的钱放在口袋里，并将他的银杯放在那个少年人的口袋里。当然，约瑟的兄弟们必定很高兴地离开埃及。但是，当约瑟的家宰们追上他们，责备他们偷了他们主人的杯时，当那个杯在便雅悯的口袋里找着时，那些兄弟们就撕裂衣服回城去了。当时他们必定吓坏了。然而约瑟不是在惩罚他们，乃是在摸他们的良心。等过了这一切，约瑟才向他的兄弟们表明自己。神的主宰不允许将约瑟的好消息早早传到雅各那里。当约瑟和他兄弟们在埃及一同快乐的时候，雅各正在迦南受苦，等候他的儿子们回来。雅各的儿子们留在埃及越久，雅各就越受苦，但雅各越受苦对他就越有益处。雅各等候儿子们回来，实在是一种的试炼，这是在神主宰的手下，为着延长雅各的苦难，使他能够倒空一切。当好消息临到雅各时，雅各已经完全空了。在我们里面的这些天然的东西拦阻生命的长大，由于这些的东西在我们这人里面并没有多少地位来为着神的生命。但是当雅各听见约瑟在埃及的消息时， 雅各，他里面已经倒空了一切天然的东西，已经没有任何东西霸占他这个人了。拉结已经死了，12个儿子已经走了，雅各已经完全被倒空了。雅各是这样的空，所以当好消息来的时候，他一点也不兴奋。事实上，他的心甚至相当冰凉。当约瑟的消息来的时候，雅各不仅被变化了，并且完全被神的生命所充满，他已经成熟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必须看见雅各的历史，也必须成为我们的传记。我们必须相信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件事都在神主宰的手下。雅各所遭遇的每一件事都是为着他的变化和成熟。雅各要被变化，必须被压到环境的里面，叫他没有办法选择，只得经历变化。我们和雅各是一样，在被改变之后，神要用他主宰的权柄，在我们的环境中用每一个人事物，使我们倒空，充满我们里面的一切，除去我们里面霸占我们的一切的东西，使我们的度量被扩大，好被神生命充满。我们若是一而再的来读创世纪，我们就会看见雅各经历的两个主要方面，它乃是变化和成熟。这不仅仅是蒙拣选、被呼召、得救、重生的问题。今天我们需要变化的过程和成熟的过程。然而非常可惜，很少基督徒留意这一件事。因为这个缘故，神的经纶在他儿女的中间受到了拦阻。因为在神子民中间太缺少变化和成熟，所以我们看不见神永远目标的达成。今天主的恢复乃是要恢复基督做生命，召会做真火。在主的恢复里，我们需要许多圣徒被变化，甚至有些人能够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，成熟的过程中，生命成熟。今天对我们而言，不仅仅是胜过罪的问题，即使你胜过的每一个罪，你仍需要被变化。今天我们如果没有被变化，其实我们胜过罪，对于神的计划和经纶就没有多少意义。为着神的经纶，我们不仅仅需要胜过罪，更需要全人被变化，为着神生命的丰满，使我们生命能够成熟。神所关心的乃是我们的变化和成熟，因为这就是他今天的需要。随着成熟也有掌权的一面，生命的成熟成了掌权的生命。我们已经指出，不该把雅各和约瑟看作两个分开的人，乃该把他们看作一个有丰满之经历的完整人的两面。我们都该有成熟的一面和掌权的一面。事实上，在埃及掌权的不是约瑟，乃是雅各、以色列。假如你问一个埃及人谁在统治他们，他们会说是一个希伯来人、一个以色列人在统治。以色列在埃及掌权，因为以色列在生命上已经成熟。今天唯有成熟的生命，才能被神用来为着他的国，并为着他的掌权。我们从雅各的经历看见，我们所遭遇的每一件事都在神的主宰之下，叫我们被变化得成熟。因此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，神永远的目的只能借着我们的变化和成熟来达成。而我们在雅各的经历上看见，这是一个绝佳的例证。雅各对于最后一个阶段，这一切叫他成熟的对付，实际上他没有什么反应，他不再有自己的活动，他没有挣扎， 他完全顺从环境，一切的情况发生时他都接受。对于他可能失去儿子，他说，我若失上了儿子就失上吧，这是何等的顺从。雅各在他早期的时候总是信靠他自己的技巧和本能，然而他经过了最后阶段的对付之后，他不再信靠他自己，他乃是信靠神。雅各已经认识神的怜悯，经过了他一生的经历，他终于领悟了，在他的处境中算得数的乃是神的怜悯，不是他的技巧和本能。他也学会了这位怜悯的神不仅是全能的，也是全足的，他能在每一个情况中应付他的需要。因此雅各对他的儿子们说，但愿全足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。现在雅各的信靠和安息完全在于全足之神的怜悯，不在于他自己的计划和他的能力。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个完全被神变化而生命成熟的人。